亲爱的耶稣，我们需要你的看顾，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让我每一天都够用。耶稣，谢谢你，真的让我们在每一次的患难中都化为祝福。在你的爱里面，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渺小，主啊，谢谢你，每一天都包围着我们。 只要我们真的再一次的把这个平台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真的用圣灵的管道浇灌下来，
主
让我
啊，
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真的听得你神仆人的话语都得着供应。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要听着你神的话语，活出你生命。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真的是合二为一的。在主里面，不仅要彼此相爱，更应该在你在主里面，我们要完全降服在你的爱里面，每一天都要心意而更新。主要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蒙蔽了双眼，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也不知道怎么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在魂里面，主啊，这样子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迷惑，真的无形当中使我们自己跌落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看顾我们真的信仰上的根基要坚立在磐石之上，让我们真的每一天都不要动摇。主啊，你知道的，我们现在这个平台，无论是在哪个时间段，你必定是要看顾我们、帮助我们的。你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哪个时间，无论是在哪个场合，让我们真的每一次、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真的是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是如何的。
主，感谢你。
让我们谢谢你的看顾，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喜乐涌流。因为你曾说过，真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的灵不能枯干，只有被你充满喜乐的心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有真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身上。
是的，
所以
主。
主耶稣，我们真的紧紧跟随你，求你来
感
帮
谢
助我
主。
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有你耶和华的同在。就是我们
Amen。
谢谢你，我们接下去把我们神仆人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看顾他，帮助他，使他信心，给他力量，让他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拥有你神耶和华的所有一切启示的灵都在他的里面。就是我们谢
Amen。
谢你如此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好。各位生命跑者的弟兄姊妹，再一次问候大家平安。今天是本来也是 Linda 要带我继续为她出征，她现在在楼上在照顾孩子，也感谢主，过去5天啊6天，我们一直在忙着生孩子、养孩子，哎呀，跟打仗一样。今天我们读约书亚记，其实他们也一直在打仗，一直在征战，所以约书亚记从整个的脉络来看，他很明了，从一开始约书亚承接了那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的职责之后，上帝就把约书亚的那一个权柄、威信和树立起来，然后他要带着以色列人，圣经里明确的说是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出生的那些人，带到上帝所命定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在前5章，他们就。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上帝也真的赐给他们极大的信心和恩典，约旦河的水能够，成为，从中间亚当城那里立起垒来，变为旱地一直到死海，这个地图里面就有这样亚当城到死海的一段距离，全是平原，过了这段平原就到了耶利哥平原。也就是他们第一安营，基甲的地方。然后在基甲，他们又用信心极大的去回应了上帝。那些在旷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受过割礼，他们却要在，可以说是要四面都是仇敌的地方，他们竟然把所有的精壮的男士，所有的。有力量的，为他们行了割礼，虽然很简单的记载，但是我们看到 他们都痊愈了，都痊愈了。然后上帝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看顾他们，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我想这都是上帝让他们经历的一个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信靠与顺服。那同样在攻打耶利哥城第六章的时候，上帝怎么样的安排？他们就怎么样的顺服，耶利哥城用那种奇妙的方式就倒塌了。现在很多的旧约的圣经的学者，包括一些考古学家，他们对以色列这片土地一直在到如今一直在精心的考古，一层一层的挖，他们用筛子一点一点的筛。越挖越筛，越印证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事实。哇，这是我在读神学、在做研究的时候特别激动我的。如果有兴趣，我们也可以专门开一次旧约的这样的考古，看看最近几年。到底挖出来了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如此的振奋人心？上帝真的就在历史当中，像是在给人类，或者是在给我们留下许多恩典的记号，让我们可以去发现。那好像事情就这样子比较顺利。那从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从高处再去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主要要分享的。7到8章，7到8章是夺取爱城，一个12000人的小城，相对于以色列人的百万人口，他们真的是小之又小，12000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却失败了。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来读圣经的话。圣经在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是刻意去记载的。圣经的作者在记载约书亚记，他们在攻城略地、在夺取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上灵却感动他们，刻意的把夺取爱城这样一个小城，或者说是。感觉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不起眼的一个小的战争，却记载的如此的清晰。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就感慨，哦，我说圣灵到底要借着这段经文，这样一个故事，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所以在一开始7章的一开始，他就交代了整个的背景，让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整个的世界。那一开始他就交代了一个背景，7章的前面第一节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在约书亚计划打发士兵攻取爱城的时候，他就交代了一个隐而未现的事情，就是亚干犯罪了。那接下来才有了整个故事的情节，所以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有一个前设，我们知道哦，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铺垫了很多上帝给他们的恩典以及他们的顺服，但是突然间，人的罪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一刻就凸显出来。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8章的话，如果生命跑者团契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时间，我建议你们今天开声朗读，大概半个小时就能从第一章读到第8章，开声朗读。你在第7章的时候，我那个心可能会被揪一下。上如此大能的主，如此恩惠怜悯的主，如此大而可畏的主，如此让以色列。当时的迦南地的人，所有的百姓心都消化的主，为什么亚干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今天要重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人的罪性，还有神的恩典，这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不留神就陷入到那样一个软弱和亚干相似的光景，但感恩的是，在现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心中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不至于像接下来在约书亚记所发生的那个光景如此的咒诅，上帝的愤怒就临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作为神的儿子。把所有的愤怒，所有的那些神的咒诅，全都自己来担当了，把那平安和恩典继续留给我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耶稣基督把这个东西挡住了，把神的愤怒和咒诅挡住了，并不代表着我们的罪性，我们人不会犯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神的愤怒可能会依旧在，只是那个愤怒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在这样极大的恩典里面，在我们这样如此软弱的肉体面前，在又有我们如此这不堪入目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人面前，我们当如何去行呢？其实《约书亚记》第八章的后面，给了我们极大的提醒。我们跳过这个故事的情节，我们再看第八章的时候，当亚干犯罪了，以色列人用了上帝所命定的方式，再一次的顺服主，把这个罪除去了，把这个破口堵住之后，他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夺取了埃城，接下来他们没有欢呼雀跃，他们约书亚把百姓们聚集起来，在以巴路山上，他们向神献祭，他们筑坛献祭，并且他们读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把一切的。圣经里面八章32节是这么说：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的面，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抄写在石头上，不是一个小工作的。摩西五经我们查了半年，我们才查完了。那当时的百姓，他们要用极长的一段时间，再一次的来温故神的话。只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有力量前行。所以亚干的故事，我没有走到整个细节里面，但是我们从前面和后面，圣经所记载的，我们就可以彼此的鼓励和安慰。信靠顺服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生所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有限的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若把亚干的那个引诱试探放在我们面前，可能我们也会做出和他一样的决定。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怎么样真正成为能讨神喜悦的？其实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第1章第2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其实有没有发现，这里和约书亚记第八章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们再一次回到耶和华的律法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昼夜思想，才能真正成为有福的那样个能够信靠顺服的人，那这是继续鼓励生命跑者团契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每天 来到神的面前，我提前上来听到大家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很多人可能是6点半上来和我一样，那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早一点，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把神的话咀嚼起来，消化了，吸收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信靠顺服的人，他真正的活出那样个基督耶稣所命定的样式，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那丰盛的生命。
或许还没有全屏，你要不要全屏一下？
我现在是全屏目视，但我不知道怎么调了。好，那就先这样吧。那还有一点，要
我们
跟
这
大
里
家
还
一
没有翻
起。
页，还没有翻页。
哦，那有可能是我的。
再试一次。
这样子可以吗？
你用那个全屏化那个键按一下试看。
我不太小。我不太晓得问题出在哪里了，现在。
现在是最后一页了，现在我们这里。
对对，已经讲到最后一页了。
已经讲到最后一页，刚才是第一页。
好，不好意思，这设备出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出院之后又搬了一次家，我们刚搬到一个新的环境来。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有一点反思的。除了我们个人面向主，活出那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其实，在约书亚记第8章、第9章里面，很重要的，它是以一个群体来看待整个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不是看某一个人，不是看约书亚大有信心，所以信仰的群体性在现今不多被提起。我们觉得信仰好像是个人的事情，尤其在，现今这个时代，这是我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当思考信仰的群体性，也不仅是一个人，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抛着团契在，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彰显出一个群体的样子。那我们所委身的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又表现出一个群体的样子；我们所在的小组作为一个群体，也表现出一个群体的样子。所以，到新约里面，保罗用身体的这样一个比喻，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有头发，还有看不见的内脏，用这样的肢体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一个群体性。但是现今我们却很少去思考，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彰显出什么样的面貌？这个群体想要更多的容神一人，我想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只有这一个群体都喜爱耶和华律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应当顾念那些软弱的。彼此的劝勉，相互的建立，这是神的命令。所以在群体当中，我也真的是彼此的鼓励。若你对谁有感动，想要拉他一把，好好的为他祷告，好好的去关心他，那也好好的分享你的生命给他，用生命去影响生命。如果可以的话，把生命抛着团契拉给他。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哎，让他一起跟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透过亚当这个故事，我要给大家有一点的分享和思考。那今天我们的金句就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在任何的挑战面前，神都与我们同在。”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现在时间开放给大家啊，大家有没有要问的问题啊？
或者有读经的这个分享啊，都欢迎你啊。然后呢，我也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啊，今天在美国时间的今天晚上，美西时间6点半，美东时间周五晚上9点半，还有呢，这个中国时间礼拜六的这一个上午9点半。我们会有生命跑者的这一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思讲第四讲基督论啊。那因为最近这有一部电影非常的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部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一下子非常非常火的啊。这个我想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生命跑者人朋友，你可能也想看啊。那今天我们也会结合这一部电影来讲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内容很丰富啊，有的时候有这个读书会，今天我们好像又有一个观音会啊，但是我们会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给阿嬷的情书的神学课堂啊，欢迎大家或者邀请朋友一起参加，我发在了这个我们的聊天室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的一个晚上的讲座，或者明天早上的讲座。对，我刚才听过来，倒很想听一听那个郭旭对刚才讲到圣经考古学的那些的这个心得啊研究，或者下次我们可以安排一个专题讲座啊。
是，圣经考古学现在很多中心的，可能他们都是家族式的了，然后几代人一直都埋头在，以色列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那个地方，真的就是每天用毛刷在那个土里面去刷，一层又一层的去刷，刷出来很多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一些文物，也有很多真的就是实。一些，所有人至少所有考古学家知道了解的都没有办法推翻的一些史实，我想这些史实就像，真的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把这些史实去跟慕道朋友分享，他们可能觉得不以为然，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听到之后，和圣经如此的匹配。会兼顾我们的信心，我想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我圣经考古学可以讲故事，可以讲当时的故事，从圣经里面讲，可以讲他为什么能被保存下来的故事。很多都是因为战争、掳掠、意外，这些东西被保存下来。那现如今那些忠心的神的儿女，又把它一点点的找出来，拼凑出来。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在这个时代，尤其在这个信息大爆炸，人特别靠理性的时代，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所以我是在做旧约研究，一定会触及到这方面的事情，旧约的背景，每一段经文它的历史，所以多多少少会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对我特别的有激励，让我们可以见证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啊！所以，这2天我们在奶娃第一天出生之后，师母就跟梅梅姊妹代表生命跑者团去医院看我们，我们也真的发现上帝的恩典真的够用啊！第8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也特别的安慰我。在亚干的事情之后，然后当这个罪孽被除去，上帝的恩典依旧存留。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正是这种恩典极大的彰显。所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接下来我想就是真的是尽上我们的本分，昼夜思想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就像生命跑者团去操练敬虔，操练生命，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操练，尽上我们的本分，被主所用啊。
谢谢国修。我想问个问题啊，这个或者我代表大家问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如果对照这个前面的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好像一下子从高峰跌入到低谷，因为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攻打耶利哥啊，耶利哥的城其实是比爱城更大，但是呢，神叫以色列百姓。绕着这个耶利哥城啊，这个绕圈绕圈绕圈，最后第七天的时候，这个耶利哥的城就倒下。我昨天也在想着，好像跑步也一样，你就基本功，跑着跑着，这个好像最后水到渠成。然后到了今天，这个攻打爱城的时候，这么一个比耶利哥小的这个城，却这个。却一开始的时候却失败啊。那么亚干的罪就是在第七章里面，就是好像给我们一幅画面啊。亚干因为这个看见之后，他就这一个贪爱啊，用他自己话来说，我看见我贪爱，我就拿去啊。这个犯罪的引诱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们过去啊。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这个对，攻打这个爱城啊，爱城攻打爱城的时候的画面是又烧光又那个杀光啊，这里怎么看啊？这个包括对亚干的这个犯罪，他和儿女好像用石头打死，这个方面，这个郭旭
OK，
能不能多讲一点？
首先对于约书亚记，如果我们接下来查考的时候，对于要杀光这件事情，有很多记载动不动就要把他们全部的杀光动不动就要所有的一切都要尽情的。包括牛、羊、驴用刀杀尽，然后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到11章20节，那里上帝也吩咐，提到了要杀光北方，现在南方那北方的城市一提而过。那前面有一个前设，就是是。他们心里面刚硬，他们心里面刚硬，要与以色列人来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尽，不蒙怜悯。那在中间的时候，也有畸变人，他们来求和，虽然他们带用欺哄的一个方式来求和，但是他们的性命确实被保留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杀光的时候，我自己的领受就是，第一个，这是有当时的处境性的，在当时整个迦南地都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是被神特殊拣选的，是要给神做特殊的，就像一个特殊的一个大的会幕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在。会幕在圣殿敬拜，那相对于全地来说，迦南地就像是一个要分别出来敬拜神的地方，不能有污秽，容他们存留。所以神的百姓在这片土地居住的时候，应当是圣洁公义的，在那里活出爱、公义、良善的生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群体的见证。所以迦南人的恶是神所不容许的。不容许在迦南美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所以当他们不愿意回转，当他们心里刚硬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就只有一条。那我想，以色列人只不过是他们神心意的一个管道。那我想，神也给了他们足够的耐心。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然后那关于朱牧师讲亚干的罪，如果我们继续再读约书亚记，然后读到士师记啊，一直到现如今，人的罪性虽然有基督的宝血遮盖，但人的罪性依旧存在啊，所以。 圣经记载，我想他也是特意的要把这段经文，每一个细节都记载的面面俱到，也是为了要凸显人的罪性，更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的软弱上，来展现神的恩典。哦，我不知道这样子能不能解答朱牧师的一个疑问。
啊，主要是这个问问我们参加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对。
也谢谢钟牧师帮我问出这个问题哈，也谢谢过去。那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亚干的这一个亚干自己被石头打死也就罢了，他的儿女何干呢？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儿女是被他父，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就一起。我觉得“儿女”那两个字被我重重的在圣经上画下来。我记得前面我忘了哪一章上面好像讲
对，
了《申命记》里面已经讲了个人的罪自己当嘛。把亚干石头打死，我觉得他罪有应得。这个
嗯哼，
孩子在这里为什么要一起被石头打死？我受不了。对。
对，好问题，妹妹。他不仅儿女被石头打死了，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记载的非常的清楚，他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对
其
他。
他的我可能还是把它分的来看的，虽然我也觉得那个牛羊何辜，但是牛羊嘛，相对来说也是
对，
经常被宰杀的哈，就是
是，
好像我
换
就
一
放
个，
到了第二位，但是儿女更那个来，对，其实
对。
我也挺不理解
从我
的，
们
但
现今
主要
角
是
度，
儿女，
这个
对。
儿女更加的宝贵啊，牛羊可能不是那么的值得我们联系。那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那当时的思维，我想从前面摩西五经里面，尤其关于圣洁的条例来看，他们都是不洁的。无论因为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当时摩西五经里面。当不洁净的人摸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洁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
我
记
不
得，
记得哪一个章节了。
我记得，我们有好几章里面都
对，
有，
反
对。
复的在提这些事情，所以当亚当，即便是他自己犯罪，即便是他的儿女不知情，当他去做这些事情，他跟儿女一起，跟他的牛羊所有东西一起，这都被他污染了，所以，
生命记上好像我忘了哪一章，我当时还写下来了，那个也说了，就是。父
不可
亲
因
的，
父杀子，不可因子杀父。
对，我
生命
记得
记
我
二
们
十
读过
四
的，
章，二十四章，嗯，是，
是我特别
有，
记得那一章的，对，
对，
谢谢
所
牧师。
以，
那在这里就把这条
是，我想，我刚才牧师说这段经文，我还没有太，刚才没有想到。我不知道他的上下文到底在讲什么，他是在什么处境下要应用？这个我还得需要做一些功课。那还有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把他的这些东西藏在了帐篷里面，他的儿女肯定是和他同住的。我不晓得，圣经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可以猜测他的儿女家人们到底是不是看着他的爸爸往里藏的。
那个，嗯，
即
即便是他看的，
对，
能
所
怎
以，
么样？他难道要去告发吗？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不知道圣经里对这个是怎么样。他在中国人的里面都是有，父之过不能够去。那我们文革中就是要大家，
是。
彼此告发。我觉得这种的似乎超过了。他可能不去协助，但是直接去告发，我觉得会是人性更大的罪。更何况亚干还是一个壮年的去征战的、打仗的，他的儿女更可能还是一个小婴儿都有可能耶，对不对？
是的，所以，但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那我想，每每姊妹就是在我们在讨论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把现在的一些伦理和价值观，然后是套用在了当时代，那这样的套用首先是很不匹配的。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最起码是站在当时代的处境下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从旧约里面，那我们看到了，就是更多的是以群体为单位的，它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然后在找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出来，完事儿是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一个宗族的出来，一个宗室一个宗室的出来，然后家成为了当时最小的单位，所以可能真的是儿女很无辜，但是按照当时的无论是文化也好，它确实就是以这样子来计算，所以。以他为首的，他的家，他的所有的产业，是一个最小的单位，所以这最小的单位被除去，我想已经是神极大的恩典了。他没有按着大的宗族，没有按着大的，按照大的那个支
团
派，或者
队，
是
所以
怎么
这
样
也
去做，
是我读圣经经常让我很痛苦的地方。正
是。
好顾勋说的特别的，就是因为我是带着我的现代的价值观来读的哈。那我们就先不管我的现代的这个价值观，就是牧师刚刚引用的《申命记》那句话，因为我当时读那个的时候，我心里还挺受安慰的哈，就是不可应付的，那个牧师，那是哪章哪一节？您再 二
讲
十
讲。
四章的二十四章十六节
24章16节，估计你
哎，我
回
看
头
到
方
了。
便的时候看一下，能够给我们一个后续的吗？我就觉得，在刚学完《生命记》的时候，我对这节印象深刻，然后一下子约书亚记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又说话不算数了？你不是不要你 对，
是，
对那个妹妹，
嗯。
我来那个稍微补充解释一下， 谢谢，
那
是
个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们现在读者还是会有张力的。首先，我们还是承认这一点啊。这个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生命记》，也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生命记》里面这个24章的这个16节其实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性的这一个命定或者律法。就是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所以呢，先确定这个原则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的整体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够这个连坐，不能够让儿子来承受父亲的罪，父亲来承受儿子的罪，所以那个是原则。那如果确定了那个是原则之后，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约书亚记这里就变成了特例或者是个例这个是大的一个原则。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其实圣经没有讲亚干的这个儿女到底在这个事情上是怎么样一个参与度，有可能是完全没有参与，但是，也蛮大的可能他是参与了这个雅干的这个罪所以这里是有一定的空间留在这里的，到底他们参与多少但是我想也不能完全说他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里是有一定的空间留在这里。那第三点呢，其实这里讲到的这个地方这个他们被带出去。用石头打死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叫做雅各谷雅各谷最终在这个何西阿书的第二章15节里面也会谈到，这个雅各谷最终成为这个指望之地，成为这个盼望之地所以可能圣经也是留给这个我们的盼望，就是经过这一个审判，经过这一个这个。黑暗经过这个流泪，经过这个连泪谷连泪谷跟耶稣带出去的带来的这个，然后昨天在讲这个系统神学的
主耶稣的这个代替刑法的时候，也讲到代替刑法啊，所以这个好像是，很相关的，但同时呢是指向救恩的。这个在雅干这里可能指向的是连坐或者连累啊，但是到了这个何西阿书所指向的这个盼望，那可能到了新约这里就变成是这个主耶稣的刑罚是我们的平安的意思啊，是一个翻转，对。
我其实还读的时候，我还在想亚干的妻子在哪里哈、啊？他好像没有提到他妻子之前的女，或者妻子已经不在了，或者妻子是不是也是绝对难逃的？
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妻子，他是代表了他的妻子，就是在讲亚干的时候，当时的圣经的，就是那些文化，就是会用亚干代替他们全家，就是他作为一个代表，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全家做了的事情。
对，我的意思是，这一章节他说把他跟那个儿女，英文我看特意是写的 sons and daughters，应该还不止那
是，
几个，然后牛羊，但是没有特别的
对，
来说
圣
替
经
他
里
的
面
妻
经
子，对
常，
吧？
圣经里面经常会这样记载，这就正是也是创世纪的原则，二人合为一
合为一
体，
体，
对，所
所
以
以
就
他已经被
不
代替
提
了。
了。
哎，我心里还悄悄地说，也许妻子逃了这一难，看来也逃不了。对，
所以圣经经常会这样的记载，这就是当事人他们的一种书写习惯，或者是一种文化，在当时的一种文化。谢谢美
所
美
以
的
说，
问题，真的是，这约书亚记会有许，包括接下来，士师记会有蛮多类似的问题，因为和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所看到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冲击是蛮大的。
对，我想这个也是一个留空留白的地方啊。这一
对，
方面当然有可能亚干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是。
但是据说也有学者认为，哎，会不会是亚干的妻子完全的没有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被豁
对，对，
免？这个
这里也有，就是有争议的问题，所以
啊哈。
我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没有去碰这些争议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站在，好像你们去小狼山去跑步能看到整个湾区一样。那我们穿梭在每一个社区的时候，我们会迷失方向。但是当我们站到小狼山山顶，看到整个湾区啊，这边是 Fremont，那边是 San Jose，啊，那边是金门大桥、伯克利方向。那我们心里面的蓝图会更加的清楚。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不仅需要细节，也需要大的一个高度的视野。所以我就选取了前面他给的一个铺垫。那如果按照记事7章的第一开始，上帝就知道他犯罪了，就先记下来。告诉你们，哎，他犯罪了，然后才娓娓的道来他怎么犯罪，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最后又得胜了，然后最后又有这样的一个宣读律法，这是整个当时圣灵感动下来，要写约书亚记的一个轮廓，在这样一个轮廓里面，我们就能也能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供应。那接下来再深入到每一个。细枝末节里面，那在细枝末节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连学者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圣经没有明确的教导，就像亚干的儿女，他们到底参与到什么程度，他的妻子到底在哪里，或者是就像我刚才讲的，还是如果按照普遍的圣经的记载，那就是亚干就代表了，他妻子跟他在一起，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可能只有我们到了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把这些疑问如果还记得的话， 可以带到神的面前问一问你这一段你记的时候，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还原一下。
老师，我可以参与这个话题讲一下吧？
可以啊，可以啊，大家都可以来一起讨论啊，好。
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就是按我自己的意思，我就想也跟你们参与讲一下。就是他这里写的是亚干把这些东西是藏在帐篷内嘛，所以大家也都没有办法去证实是否是他的妻子啊、儿女啊，是不是有去参与。但是我们就是用我们常人的眼光的话，就是也不能否认他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家人没有看到这个事情，也有可能一种理解是他们没有参与，但是也有可能包庇，也有可能就是说他们这个我们都就是也有这种猜测啊，然后没有说特别证实。但是在《生命记》的时候，24章16节，我这个我感觉有点连接，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生命记》24章16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他说不可因父杀子。因子杀父，个人按自己的罪受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反证、反面的证明，就是说亚干的儿女所受刑，这些他们可能他们自身也有罪，所以才会这样子去执行。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刑罚哈，我们按我们现在常人来讲啊，看是真的是很残忍。为什么你一个人受害，还全家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如果就是按当时的那个来讲的话，他们你所犯的罪，你就是得履行你自己承担你的罪。所以呢，我觉得他履行这个状态的话，也可能就是不可否认，他家人肯定也参与了，要不然他肯定也不会说，因为你牵累到另一个人身上，多多少少另一个人他也是，我觉得应该是参与了。就按我的这个感觉跟这个理解来看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一下。然后我又觉得这些事情啊，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身上啊，真的要成为一个警醒。真的，当上帝或不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真的那时候的审判，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就很果断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心思意念，哪怕你心思意念一点点不行，我觉得那个就是也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罪的起点可能就是一念之间。我是
是，
感觉，
谢谢谢
我
谢。
的理解是有一点这样子的，不知道对不对哈。
对，那个谢谢丽丽。对，这个观点也是我们刚才有在讨论的。也就是说，这个圣经的总原则在约在《生命记》的24章16节里面，不可因子杀父，不可这个因父杀子是一个总的原则。那么，至于这个他雅干的这个儿女有没有参与，他的妻子有没有参与，这里圣经留空白的地方，所以我想这个这个你刚才的这个解释也是我刚才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个有这种可能性吧，但是我们也不是讲的那么的死。另外一个方面，你谈到的这一个他的这个被石头打死的儿女这个。反过来说，有可能是这个参与了这个亚干的这个犯的罪，因为不单单是亚干犯罪，连累了他的整个家庭，而且连这个整个以色列人，这个去打仗的时候都受到连累，都受到影响。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打仗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大概36人，对
36人，
吧？对，
对
所以
对。
这个就是一个证明了。对，所以呢，这两方面都也是有的。对，OK，好，谢谢莉莉啊。我们还有没有听众想参与讨论的啊？这时间我们也差不多啊。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啊。两个报告，一个是我们美西时间的这个周五的晚上6点半，中国时间的周六上午9点半啊，有我们特别的一个生命跑者的讲座啊，欢迎大家一起参加。给阿嬷的情书哈，我们这部电影在讲的是世间上的有情有义啊，一个不认识的或者两个不认识的这个女子啊，因为这一段情谊啊，这个默默支持啊，以另外一个人的名义支持18年啊，这样一个故事啊，那我们真正的这个情义何处去寻啊？主要是通过约翰福音第1章的14节，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情谊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体现啊，有真理，有恩典， 有真情，有真意啊。好，然后呢，还有礼拜天，礼拜天我们照样有线上的主日啊，圣餐聚会。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啊，大家有感动都可以参与去祷告，然后请国旭给我们做最后的结束祷告啊。全天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学习啊，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八章，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罪的严重性。即便是在亚干犯罪的时候，似乎没有其他的人看到，似乎是一个隐藏的罪，但是你让我们看到这个罪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带来的是这个征战的失败，也带来的是群体的这个受累，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也求主鉴察我们，好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这个赤露敞开，在主面前能够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主来赦免我们，感谢主，也经历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救恩，我们在主里面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呼叫阿巴父。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带着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八章，你让我的心格外警醒啊！没有任何隐秘的事是耶和华所不知道的，求你洁净我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保有圣洁，时常为自己所分享。罪来认罪和悔改，感谢主耶稣来救赎我们，求你保守，让我们时常能够更加的去敬畏耶和华，能够把你的话语昼夜来思想，不去做弯路，不去做邪路，也让我们。作为一个敬虔的妈妈、敬虔的爸爸，能够让我们的儿女因我们得福，而不是因为我们而连累受罪。感谢神，也求你保守格外的保守我们，保守成长的出生的孩子和他们新爸爸、新妈妈。的劳累，即便他在这样的时刻仍然过来给我们来讲课，祝福我们每一个新生命。感谢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代一代的重生，新生命中带来的希望和来自神你的爱。主耶稣的名字，阿门。
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是向你承认了我们应该，经常有许多我们应该明白的，但是我们不明白。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亚干犯罪，他的儿女牲畜都要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主，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许多时候真的也是心里发颤。主，我们知道罪，真是。不单单影响我们自己，可能影响我们的家，影响我们的教会团契，影响我们每一个身边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真实的悔改的心，也让我们就是在这样子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心里仍然可以依靠，相信主你是公义的，你相信主你对。生命的看重比我们更加的看重，我相信主你立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后面的约书亚记的这一个的， 读经还有灵修，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有张力的时候，让我仍然能够相信主你话语的权威，也带着谦卑的心继续的往下学习。谢谢主，求你就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慢慢的明白主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来。
明白。我们的恩主，大能的主，掌管天地万有，掌管历史，掌管人心的主，我们相信你是公义的救主。很多事情，我们人真的没办法去理解，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有限的理性。我们真的没办法参透神的奥秘，但是我们真的也感恩你让我们如此有限软弱的人，依旧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认识你，把你那显明的心意能够活出来。就求主你继续施恩，把你那显明的心意彰显，把你的旨意彰显的时候，就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用尽我们的全力去回应你。让我们用尽我们的全力去多讨主你的喜悦，主啊，就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也把我们这样一个生命跑者团契这样一个团体交托给你。我们彼此看似，是独立的个体，但被基督耶稣联络，我们已经又成为了一体。所以，动一发牵全身，主啊，也让我们用群体的眼光去考虑我们信仰的见证，就求主你继续来施恩，给我们不一样的提醒，给予我们不一样的视角，让我们不仅是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交托给主。在这中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更好的去做。愿赐智慧的神将你属天的智慧赐下。也恳求恩主继续的带领生命跑者团体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从天上赐下那平安来，赐下医治来，赐下恩典来，让我们真的能够快跑跟随，成为那真正的光和盐。愿主继续的祝福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圣名，Amen。
阿门，好，谢谢果旭。我们大家要不要集结圣经呢？
我也在看啊，
我
不是挑的那一节
挑的是8章1节。
八章
是
一
节。
八章一节，好像是。大家都看到8章1节了。好，那就8章1节。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呀。
好，我们对。那 OK。国学会不会拍照？
我可以，没
啊，你
问
可以
题。
，OK，那就你来拍啊。好，我来
有的
报
可以
这
打
个。
开是打开那个好，看到
如
小
果
提
大家
醒
方
了，
便的弟兄姊妹，
对，
你就打开摄像头，我们一起来这个寄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个影啊。这个《约书亚记》第8章第1节，我先报一遍啊。这个前半节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就到这里啊。好，一二三。约书亚记
耶
第
稣
八
呀，
章
对，
第一节，耶和华
耶和
对
华对
约书
耶
亚
稣呀
说
说。
：“
不
不
要
要
惧
惧
怕，
怕，也
不
不
要
要惊
惊
慌。
慌。
”好，谢谢。